上个礼拜四是美国的国庆，早上一大早起来，我就接到了 Advent Taiwan 这个 Teen Mom 发回来的视频跟照片。当我看到其中的一段视频，我觉得神，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在对我的心说话。所以我现在要放这一段视频给大家看，然后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今天的信息的原因。这个镜头最后追着 Joseph 走，我就知道这个 idea 是他出的。当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移民来美国已经30多年了，我住在这个地方的时间远远超过我在台湾的时间，我已经把这个地方看成是我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我为这个国家祷告。我觉得我在这里所有的努力，我相信你们也是，你们所有在这里努力都在建设这个国家。但是移民美国并不是我的生涯规划。初中我开始读英文，英文永远是我最弱的一项。考上大学之后，我的英文水平绝对不是一流大学里面的学生应该有的程度。我记得最后一次大一要考期末考，我站起来问我老师一个问题，我说：教授，你觉得学英文是不是需要很多天分？我的教授说：啊，作为一名老师，我应该回答你只要努力就好，但是凭良心说，学语言是需要天分的。接着这个年轻的教授就透露了一道必考的题目给我们大家，婚姻实践。大一的小孩怎么懂婚姻实践啊？所以我就回家问我爸爸，婚姻里面哪十件事情绝对不能做啊！我爸爸就洋洋洒洒的讲了一堆。第一件事啊，算了，我不要讲。我爸非常幽默。然后我就请我读英文系的姐姐把它全部翻译成漂亮的英文，我就死背活背把那一题背下来。结果那个期末考那一张考卷里面，我就写了那一题问答题，结果老师给了我60分。我就低空的 pass， 知道60分之后，我想感谢赞美主，我从此以后不需要读英文了。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进到台北灵粮堂做全职传道人。有一天，周牧师很兴奋的进办公室，告诉大家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已经请了博仁满宣教士来教大家英文。”他非常有远见。我就跟他申请，我说：周哥啊，我大概不会用到英文，没有关系，你们去上课，我留在办公室接电话。我的申请被批准了，他们大概也觉得我大概不会用到英文。没有想到4年之后，耶利米的话应验在我的身上。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是我们整个办公室第一个移民美国的人，多么的懊恼当时没有参加英文班。 我们现在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哈，我不管我们是自愿的呢，是被迫的呢，来到了美国。像我是神在婚姻上很清楚的带领，所以我等于是嫁到美国来。不管我们是什么原因来的，现在我们会坐在这里，这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我们几乎所有的第一代移民都像被神连根拔起，离开家，离开朋友，离开你的文化，离开你的语言，被放在另外一个土地上。圣经里面，神对于第一代的移民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生活原则。这是记载在耶利米书29:4-7。耶利米书29:4-7，这是神给所有第一代移民的原则。我们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我们一起来念下面，预备，来。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当时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他们是因为国家亡了，所以巴比伦是他们的什么？是他们的敌国。巴比伦人是他们的什么？是他们的敌人。现在他们被放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而且语言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这些人是征服者，以色列人是被奴役的，被迫的，被迁到这个地方。可是神仍然对他们说，你们要在这里怎么生活。我们想想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定心心念念的就是想，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到锡安，对不对？这不是我的地方，这也不是我愿意来的，我讨厌这个地方，巴比伦话这么难学。有没有好多中国人觉得，哎呀，我就栽在英文上。可是神对他们怎么说？神对他们说，安定下来，你要安定下来。即使你再不习惯这个地方，即使你再不满意这种生活方式，甚至于你觉得精神压力很大，你要设法在这个地方安定下来。不要以为他们当时安定下来很容易，他们都是经过战争的，他们是被攻城破了把他们掳走的，可能亲人才过世不久，所有的财产能够带的非常有限，他们是被连根拔起，摔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即使是这样，神给他们怎么样在这里生活的原则，就是叫他们安定下来。神要他们在这里栽种田园，盖造房屋，娶妻生子。那这些原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怎么能够运用这些原则在我们这个移民的生活里面呢？首先我想，美国很大，随便到哪里都需要开车，这和我们过去所生活的国家是很不一样的。不管你是从中国来也好，你从台湾来也好，你从马来西亚来也好，我们从前生活的地方是人很多，地很窄，对不对？所以公共交通工具非常的发达。我在台湾根本不需要开车，我到哪里一张公共汽车票就可以。但在美国不行，美国公共交通是并不发达的，但是美国的公路道路建设的非常好。像我们去 Shaco Spring 那个小小的乡下，柏油路都铺得好好的。所以这个国家让所有进来的人就告诉你，你要有一部可靠的车子，你要能够掌握开车的技巧，至少你要能够上高速公路，你要能够做这些事情，这是你安定下来的第一步，这是你安定下来的第一步，要能够开车。有确实是就像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一样，好怕，这怎么学得会呀？这怎么弄啊？其实我相信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第一次开车上路都很害怕，对不对？如果牧师点头了，你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点头。为什么？因为他曾经教过无数人开车。在我们在 Maryland 当学生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他教他开车，最后 stop 了，最后这个交车结束，是因为有一个人把我们的车直直的对着垃圾桶撞上去。牧师说：“好，这个代价太大了，就到此为止吧。”
不是我的错啊！在驾驶学校学过了一阵子，我说：“好，反正你就开给我看，就他。”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能随便听人家讲的话。其实我不管在台湾还是在美国，我都坐过这样的人的车，就是我坐在那个车子里面，他们就跟我讲话，越讲开得越慢，越讲开得越慢，在高速公路上开35 miles， 他不怕，你说我怕不怕？就是你希望在路上开车的人有一点害怕，是不是？所以你说我好怕，我这些有这个机械东西我不敢弄，我不知道怎么掌握。其实害怕并不可耻，你绝对不会希望一个人喝了酒之后在高速公路上天不怕地不怕，对不对？你也不希望那种充满愤怒的人跳上车就上路，你希望他离你远远的。我们如果保持一点在开车的时候害怕，这真的不可耻。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学车的时候，牧师是我的教练，我们在 Maryland 家后面的一个路上开，哈，有点像我们现在的120，一道过去一道过来。我那个虽然不是很繁忙的地方，但是常常也是会有大卡车在那边，我每次看到大卡车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蛇行。然后牧师就说：“看远一点，再看远一点，再看远一点啊！”然后当我看远的时候，那个车子就过去了。慢慢我就练出来说：“哦，不要怕，看远一点。”就是你知道，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不怕的。但是为什么我会怕到不敢开呢？这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掌握了我的思想，是不是？我一直对自己说，哇，这个东西太可怕，我一定开不了，我学不了，我学不会的。那你就一直对自己说这样的话，结果耶稣说，就按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吧，你就不能开了。如果你一直告诉自己，哎，别人可以开，为什么我不能开？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019年3月的一个报道，美国有 48% 的人申请了护照，但是所有申请护照的人当然不是全部都出过国，对不对？因为他可能是先申请着摆着。所以你要知道，特别是一些姐妹，你害怕开车，你要建设你的思考。美国有一半的人没有出过国，而你已经移民在这里了，你已经生存下来了，所以你的见识、你的知识、你的能力，对不对？至少超过这50%的人吧。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街上开车，我们不行呢？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呢？他没有比我比较聪明啊，他也不见得反应比我快啊，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思考模式限制了你。保罗说，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跟随神，跟着跟着跟着，神把你移民到了美国，那么他善良纯全的旨意就是他在这个国家他会帮助你安定下来。唯一能够阻碍你，让你没有办法突破，让你害怕不敢跨出去，不敢学，不敢上路的原因，是你的思考模式。要把这个丢掉。现在我们教会很好啊，从前我学开车的时候，牧师是等到那个 shopping center 关门了，把我带到 shopping center 的那个 parking lot 去学。好，又有灯光，又没有车，也没有人，管你怎么开你也不会撞到人。现在我们教会的 parking lot 很好啊，是不是？礼拜一整天没有人，礼拜二礼拜四下午都没有人，你就在那边开，你绝对不会撞到人，你也不会被撞。一边开一边祷告，主啊帮助我，我一定要学会，我要学会，我要安定下来。开车在美国是必备的，加油。我也 promise 你，如果你说我听了你的话，我要开始学开车，你告诉我，你私讯我，我会为你祷告，直到你拿到驾照，好不好？这是我们让自己能够安定下来的第一步。好，其次呢，就是要学英语，学英语，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安定下来的必要条件。语言呢，其实就是为了沟通。发音再不标准，你只要能够沟通，人家明白你的意思就好。大Joy今天在这里，我要说他一个非常好的笑话。现在他已经是音乐老师了，他的英文已经不得了，但是当初他来，他一直跟我摇头，不过没关系了。当初他第一次来美国参加 conference，他要去Hardy， 我们的 hotel 外面是 Hardy， 他要去 order 东西，结果他想吃鸡翅膀，就不知道怎么讲 chicken wing， 他就咕咕咕咕我跟你讲，只要能够发声，你只要脸皮厚一点，你就可以沟通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学起来多少年，你看大舅现在可以在美国的家庭里面教钢琴，这个进步是可以的，你是可以摆脱那个辖制你的。你在美国生活，你必须要有语言。所以呢，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地方开始学呢？就是从在餐厅点菜开始学。你到了 McDonald， 你说 Number two， 从这个开始学。然后你听不懂他说多少钱也没关系，他会打出来。 然后你就把钱给他，或者把 credit card 给他就好了。你不要说老公老公来帮我叫 number two number one， 就从这个开始。你要知道这是服务业，服务业对客人怎么样？对呀，他敢对你，哎，你怎么讲了这么烂的英文？他不敢。他是服务业，你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学。如果你去了比较麻烦的、比较复杂的，你要点菜的时候，你就开始。你知道有一次我们误打误撞带了这个，那个谁，那个讲员，他是讲西班牙话 ，Ugo。因为他太太的祖先是从意大利还是哪里来的，他们喜欢吃意大利餐，我们就把他们带到了那个 Olive Garden， 那个东西我真的看不懂，哎，然后我也就是反正把那个音发出来嘛。我带他总共去过两次，我知道我在乱讲，但是他们都好好的把菜拿来了，因为是他要赚你的钱，他要明白你到底要什么，所以不要怕，不要怕，你就是去讲，你就是去讲，从这边开始，然后呢，你就开始跨进你儿女的学校，去做义工，特别是小学，老师非常喜欢家长能够加入在班级里面。不要说哎呀我英文不好，我好怕老师跟我讲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没关系，他是很渴望能够跟你沟通。那你自己的孩子你爱，你当然也很渴望知道你儿女在班上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在班上他能不能够适应。不要因为我们的语言我们就退在一边，你越投入你越能够了解情况，对你的孩子是好事。而且老师也不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觉得中国人都自私，都不做义工。不要，其实我们愿意做义工。我们有时候想到哎呀语言，哎呀跟这些讲英文的人在一起，哎呀好累哦，算了算了，不要这样。我们既然来这里了，我们就投入进去，然后下一步呢，去这个政府机关不要害怕，就去办事。其实美国政府机关很多人非常的好，他想办法要了解你。就算你说哎呀这个字怎么讲， Google translate 一下嘛，对不对？ Google 拿出来，这手机拿出来 translate 一下，马上就有了，并不难。但是我们受限在我们害怕。你看这些东西是可以练习的。我是靠着老师放水才过了英文，可是我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我记得开始教会之前有两件事情很麻烦。有一件事情我就是想哎呀这个请外国讲员来，不是外国了，就是说请 English speaking 的讲员来，那我们教会又小小教会没有什么钱，我不要让他去住旅馆哈，就住我们家好了。马上我就想哎呀天哪，我从早到晚要跟他讲英文，这个很麻烦呢。15年了，现在讲英语的讲员住在我们家，或者是我常常需要跟他们打电话写邮件跟他们沟通一些事情，对我来讲已经没有那么难了。练习突破，不要害怕，你才可以在这里安定下来。第三，要学习吃美国食物。虽然中国的热炒葱姜蒜跟美国的沙拉 cheese南辕北辙，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口味跟我们的肠胃是可以训练的。我记得30多年以前我来这边，牧师带我去吃 McDonald， 吃完一个 combo， 我跟他讲为什么不饱啊， 因为我的肚子没有接收到讯息，我的头脑觉得不满足，这跟我从前吃的东西不一样，而且我觉得麦当劳真不好吃啊。后来有了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从他们能够表达他们第一个 first choice McDonald 到一个地步，我跟牧师都不敢在他们面前提这个字，我们就说 M 家要不要。就慢慢慢慢，有时候为了让孩子高兴，我们也就开始这么多年也就吃 fast food。 你知道吗，到现在哈，我如果两三个礼拜没有去麦当劳，我就想说，哎呀，我现在要去田纳西或怎么样，哎呀，我中间可以停下来，太好了，我有机会吃麦当劳了。所以我知道人的胃口，人的肠胃都是可以训练的。那你也许会问我，我不吃美国食物怎么样呢？我跟你讲哈，这有一个问题，你如果没有办法吃美国食物的话，当你在公司开会出去一个训练，你同事大家去吃饭，人家吃得开开心心津津有味，你是忍受不是享受。然后呢，可能跟同事你还有一点选择，对不对？总可以捞到一餐中餐。但是你去 Shackle Spring 感恩节退休会，难道你还带着泡面吗？那个是 All you can eat， 每一餐都是 All you can eat， 大家吃得那么高兴，因为你的口味你的肠胃没有训练，所以别人吃完饭之后还在那边讲话都舍不得走，你就赶快找厕所要去泻肚子了。训练你的肠胃，既然我们已经移居到这里，开始训练你的口味，训练你的肠胃，这是安定下来的条件。当然要安定下来，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可能有一些人有更多生活上会有更多的要求，比如说你在国内是做某一个职业的，你可能到了这边以后你要重新考执照，那这样的话你的英文的要求就更高了，你可能要在这里考好几个执照，你可能要拿一些证书，这些东西都是帮助你能够安定下来的条件。不要怕，就是勇往直前。我心里常常想，上帝啊，不是我自愿来的哦，你很清楚把我带来哦，那你要帮助我，你这件事情上要帮助我，你那件事情上要帮助我。神是信实的。我跟你们讲，我的英文很烂，我去考驾照，在玛丽兰州，玛丽兰州是没有像后来我才知道哦，还有中文的，没有，是全部都是英文，而且它是用电脑，好像是什么20题还是25题，多少分钟？你如果没有在它的时间之内达成的话，它的电脑会停住不动了，你就完蛋了，因为你总共只能够错4题。我们家多麻烦呐、啊！我有孩子，小小的孩子不能把他丢在家里，对不对？所以有人会有驾照的要来带我去考，那谁顾孩子？牧师要请假休假在家里顾孩子，是要这样考的。我记得我去考的时候，带我去的那个姐妹说，你不要紧张哈，我跟你讲，有人考过7次没有关系，我就会来帮你，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我一听7次，我的丈夫要请七次的假吗？我一进去以后，我就是对电脑也没什么好感哈。哎，坐上去，我想怎么弄啊？我就问那个人说，可不可以帮我开一下？讲啊，他就帮我开一下，都弄好了，我就要开始考了。你知道吗？我好不容易看懂问题，答案4个，我就不知道讲什么。好不容易这一题我看懂了答案，问题到底问的是什么我也不懂，我就坐在那边好懊恼。这考我英文嘛？我也是大学毕业啊，我这点事情我不会不懂的，可是我就是败在英文呐、啊，你知道吗？我一边考我一边祷告，主啊，帮我猜一个对的，啪啦啪啦啪啦，一直下来， 错了一题，当中错了一题，到了最后一题的时候，我自己吓自己，完了完了，一定没时间，我随便，我没有祷告就按一下就错，所以总共我错两题。这简直是，我跟你讲，这是 miracle。 然后我回家了，我一到家，牧师说，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我说对啊，我一坐上去，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第四题都错了，电脑就不动。他很 nice， 他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读再考。后来我跟他说，我告诉你我过了，他怎么都不相信，因为他知道我的英文有多烂。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你倚靠神，神会给你力量，神会帮助你。蛇形的现在也可以上高速公路，电脑是靠老师放水，这个英文是靠老师放水才过的，现在也可以接待讲英文的讲员。所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总要记得，你比美国 50% 的人更有见识，更有能力，因为你已经出国，你已经住在这里了。求神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安定下来。好，在这段经文里面，神最后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对我们来讲，我所带领你去到的美国，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想想看，那些被迫迁居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那种创伤症候群，他们那种愤怒，对这个敌人的这种不能够饶恕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要使得他们花多少的时间才能够跟巴比伦的城市认同。但是即使是这样，上帝还告诉他们说，你要为那城求平安，你要为那城祷告我。很简单，为什么？因为除非他有平安，不然你就没有平安。中国人有一句话，覆巢之下无完卵，当鸟巢都翻倒了，里面的蛋怎么可能完整呢？换句话说，不管你移民到什么地方，你居住在哪个城市，不管你对它的文化、对它的人民、对它的这些历史能不能够认同，你要为那一城求平安。只有它平安了，你才能够平安。就像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如果总是想，哦，我退休以后我要回中国去退休，我只要在这边赚钱赚钱赚钱，然后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事实上，这一段话接下去，神就告诉他们，70年之后，你们要回到你们本来的地方。但是即使是70年你就回去，你今天仍然要为这个城求平安，除非他平安，不然我们没有平安。我们要能够安居在这里，必须有这样的平安。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美国的公共设施很好，物价平稳，然后整个社会来讲是相对来说是公平的，是安定的，至少比我们很多人所来的国家这一方面要平安很多。但是谁能够知道这个平安是不是在一夕之间就没有了呢？我跟牧师1989年到1994年，我们是住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 Temple City， 一个小镇。在那5年当中，我们见证了 洛杉矶暴动。洛杉矶暴动发生在1992年。如果我们现在去 Google 一下，还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的照片。这个导火线，这个暴动的导火线哈，是洛杉矶的陪审团判定四名白人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来对付一个醉酒的黑人驾驶。但是暴动的那一天是经过一年的审判，陪审团判决四名警察无罪释放，所以整个洛杉矶就开始暴动，从聚集了差不多1000个人，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是当着这个新闻记者面前，当着摄影机面前，用石头打破那些橱窗，然后进去抢东西搬东西，然后放火纵火。不到24小时之内，这个暴动蔓延到美国19个州。我们在家里所有的 ABC 什么NBC 这个 Fox News 这些全部停播 regular 的节目，全部从头到尾直播当时的情况。当时紧张到一个地步哈，韩国城整个沦陷，没有警察进去管。韩国这个 owner 这个店主拿着手枪长枪站在屋顶上，对着要冲进来想要破坏他店的人，就是这样拿着手枪也开枪。当时我们就是守在电视机前面，因为我爸爸的阿姨就住在那个暴动的那一区的旁边一个老人公寓，根本整区因为太可怕了，所以政府都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怎么样？第一个是宵禁，晚上不知道几点就不可以在路上，其实根本没有人敢在路上。然后第二个呢，他们断电，把那一区的电全部断掉，就怕事情闹得更大，就是用尽很多方法但是没有用，就等于说那个地方是让它自生自灭。多少的纵火，后来说有超过5000栋的 building 被烧掉，死了53个人。我们只有在电视机旁边不断地为我的姨婆婆祷告，求神保守她平安。那个地方整个管制，没有人进得去也没有人出得来。弟兄姐妹，这是1992年，好莱坞的电影已经在世界各地发行，美国人的这些生活水准早就在全世界被看到。但是可以在这么先进的国家，他们的警察有最先进的装备，但是他们的警察束手无策。这些不平安可以在刹那之间临到，尤其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一个视频放到脸书上，很快就可以号召很多的人投入某一种活动。这种东西要成为暴动，刹那之间的事情。你说我们真的有平安吗？其实平安是很微弱的，很不可靠的。4天而已哈，他们估计损失超过10亿美元。可不可怕？53个人死亡，上千栋的房子被焚烧毁掉，几千个人受伤，就是4天而已。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很恐怖的4天。没有人知道它会这样发生。最后，因为警察都没办法，最后是派军队进去镇压，4000个军人进入洛杉矶镇压。所以你说我们有平安吗？其实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些年美国的种族的冲突并没有改善。不久以前 Black Life Matters，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些广告吧，这些新闻吧。 Black Life Matters， 黑命贵，黑命也是命，这个组织在各个地方 发动示威。更早以前2016年在 Dallas， 就是他们发动的示威平安的结束之后，有一个去阿富汗退休的一个军人，他拿着这个装备非常精良的手枪在 Dallas 的地方连杀了5名白人警察。他说要为不公义，好像要示威，要那个，他就专门找白人警察杀死他们，然后伤了7名警察，有2名百姓也受伤。那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示威游行，示威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有心人就掺杂在当中，然后做了这件事情。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事，因为我 Google 的时候发现，这一天是美国历史上除了9/11当天之外，美国警察被杀最多的一天。就是一个简单的示威游行。我们生活的地方真的那么平安吗？其实没有。美国国内除了有种族的问题，我们需要为他求平安之外，美国与世界上某些国家、某些组织的关系其实是非常不友好。恐怖分子如果逮到机会，他们会非常的乐意来重创美国，就像9/11所造成的伤害一样。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些人对美国这么仇恨。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没有身在其中，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最近中美贸易战已经搞了1年了，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有关系啊。什么关系呢？美国想要提高 25% 的关税，马上汇国的工作就受到影响。他们是从美国进口，你如果关税一下 25% 提高，这生意还要不要做啊？生意不做了。如果不做的话怎么样？老板怎么样？养着你吗？当然不会，他就 lay off 人。所以跟你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然后你本来回中国看爸爸妈妈，你爱买什么买什么，现在怎么到了中国海关的时候，这个也要课税，那个也要课税，那个也要课税，不能带回来了。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中美贸易你想跟你没有关系？有。然后物价会上涨，所有的东西牵一发动全身。现在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村落里面，大家彼此之间有这么紧密的关系，都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觉得中国才是你的国家，美国当中美贸易战的时候拼死要护中国，其实没关系，随便护哪个都可以，但是无论是哪一国你都要求平安。耶稣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你要为你所在的地方求平安。你说民主党共和党，我们怎么搞得清楚到底谁比较好啊？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政治这些东西其实远超过我们这些小市民可以理解可以分析的。把是非交给神，我们要祷告。把是非交给神，我们也不要为这些谁是谁非在那边争闹不休。因为我以为是的，其实可能不是，我以为非的可能并不非。所以把是非交给神， 神告诉我们，你要为这城求平安，你才有平安。我常常觉得，哇，到了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我觉得说，神啊，你告诉我们要为我们的国，要爱我们的国家，要顺服这些，可是现在我有一点小小的权力了，我至少可以选择我要顺服哪一个党吧，我至少可以选择我要顺服谁吧。可是我就很挫败，我就发现，哇，我根本不知道谁比较好，我知道的都是媒体告诉我的。自从川普当上总统之后，我才发现媒体其实是一个大骗局，是不是？可是我很感谢神，神知道所有的事情，神知道隐秘处，神知道一切。那我就向他祷告好了，我就是向他祷告，然后按着我所祷告的感动，把我那个神圣的一票投给我觉得对的人。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如果你说要怎么样分析，要怎么样了解，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很 helpless。 但是祷告我会不会，你会不会，你会，我也会。神告诉我们说，求，你要为这城求平安，你要为这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经文，神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你求我就给你，对不对？他说因为那城得平安，他怎么会得平安呢？因为你求了，那城得了平安，你也会得平安。很复杂的事情变得非常简单。移民们，神告诉我们，为你所在的地方求平安。现在的美国跟30多年前我移民来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我记得当时我们开车在路上，很多人就是举一个搭便车的手势，现在我几乎看不到谁还敢搭便车。从前我们吃完饭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在校园里面散步，很多人在那边玩啊，散步啊，什么，有单身的，有家庭的，大家都是在外面。现在天一黑了，你可能在社区里面散步，你都有点怕怕，要找一个人一起。美国跟从前很不一样了，30多年前没有人谈什么同性恋的议题，而且在报纸上，在那个时候报纸还是每天送到家里的，没有什么凶杀案，没有什么这些很奇怪的议题，而且没有那种美国有很多的贫困的人需要援助，要你donate这个，要你捐献那个，没有这些东西。现在你的电脑可能每一天都会出一些要钱的，要你帮助，不是海外，是美国。所以很多平民生活在这里，美国已经很不一样了。上个礼拜我在脸书上看到我一位加州的真道灵粮堂的牧师，他放了一个座谈会的广告，他的广告上面是这样写着，那个广告是真爱，加州有一个真爱组织是讲家庭的，他发的广告，他说，你们大家听哈，知道吗？过了这个暑假，加州从幼稚园到高中的公立学校将开始实施全面性教育法案。这个全面性教育法案，这个法案的代号是 CSE， 内容包括什么叫做全面性教育？内容包括，第一，学校可以帮助孩子堕胎，父母无权过问。孩子有权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开始他们的性行为。孩子有权决定自己的性别，他是无性别呢， 还是他又是男又是女？是不是无理取闹到了极点？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从暑假开始之后，他们就是要在学校这样教这样用。同样是加州，就在上个礼拜，加州政府通过一项决议哦，这是决议了，禁止教会或者是宗教人士或者是 counselor 辅导传讲性道德，你不准教导性的道德，并且要求这些单位认同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的意识形态，禁止提供相关的心理咨商和辅导。这是加州，这是美国，我们有平安吗？我们没有平安。这个国家跟我三十多年前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国家即使现在看起来它的国力还是强大的，它的公共设施还是一流的，但是它立国的时候尊重圣经真理的精神已经被腐蚀了，他们的道德标准已经落在极大的黑暗里面。我爱美国，我相信可能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爱美国，我希望它再一次伟大起来，但是除非它能够回到尊重圣经的精神，不然这个国家不但不能够继续的强大，而且会被上帝摧毁。一个藐视上帝的国家，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其中会住的平安。美国过去曾经在世界上不只是强大的国家，它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庚子赔款这么天文数字的钱，他们的人说我们要还给中国，让中国能够选一些最好的学生到美国来受最好的教育。你看这是何等的胸襟。在中国很多一流的大学都是美国人建的，都是宣教士盖的。在台湾很多的最早的医院就是宣教士盖的。美国有恩于我们，现在我成了美国人，我更是想要这个国家继续的伟大，回到他从前的根基，他就能够伟大。他怎么能够回到从前的根基呢？神说你们求平安，这个城就会有平安，你们为这个国家祷告，这个国家就会走在我的心意的方向里面。这些事情不会自然发生，神需要一些祷告的人。也许我们会怀疑，哦，这我们这小小一点人祷告就可以改变一个城吗？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吗？不要挑战上帝的话。就是你，就是差了你，就是我，不能差了我，不能少了我。记不记得两年以前 Dean Sherman 牧师在我们中间释放了一个很让我们惊讶的话语，他花了45分钟的时间对教会讲话，他说你们这个教会是发电厂，记不记得？他说人家开车走过去的时候看到发电厂又旧又脏又破，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发电厂是使得这整个城市光明的原因。我觉得那个话非常的激励我，不要小看我们，真的要用势力， 我们真的要用才能去改变吗？什么都改变不了，但是依靠耶和华的灵能够成事。不只是丁 Sherman 对我这样说，我想我们来放一下，这个是我在四月的时候回台湾，有人邀请我参加101那个大楼，有没有？台湾那个世界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大楼，里面有一个24小时祷告中心，现在是那个谁 Rebecca， 我们教会曾经支持过这个姐妹，她在里面主持的，她邀请了一些传道人进到里面。那一天晚上，他们突然就叫我主持圣餐。我主持圣餐完之后，有两个代祷者对我们教会有一些话，可以放吗？
觉得好像神要使用你们教会在你们为美国总统祷告的事上，我特别觉得神会使用你们的祷告。那我觉得就是好像觉得神说他会把一个 urgency 摆在你们的里面，为美国总统祷告。不要小看你们的祷告，你们的祷告神会来引导，那会能够 shift， 会能够shift 在灵里面能够 shift 到神要他去的方向。因此主啊，我就奉你的名祝福他们的代祷团队，主啊，让他们能够勇敢的兴起，站在破口来防堵。主啊，是的，祝福他们，主啊，求你赐下先知性的启示，让他们的每一个祷告是被你来引导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此兴起他们，兴起他们在破口防堵。
阿门。是的，牧师，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就想立刻的想到美国跟好像政府。感觉好像神使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恩膏和权柄，代表华人在美国是跟他们一同征战的，是能够一起征战得胜的。就祝福你和你的教会，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主啊，祝福牧师Lisa 牧师，主啊，他们整个教会的团队，主啊，要主啊，你说主啊，在你的国度里面是一人能够抵千千，两个人能够打万万的。主啊，我们就宣告他们的团队，主啊，他们的主啊祷告，主啊，他们在灵里面，主啊，他们每次的征战，主啊，你降下，主啊，你许多的智慧，你浇灌，主啊，你从天的策略，主啊，你使他们在祷告里面能够进入到主啊，你的那个好像。主啊，你使这个团队在那边有一个策略性，是有你的计划在当中，要跟美国一起来征战。主啊，就愿你来赐福他们，主啊，他们的领袖，主啊，能够主啊是非常精准，而且主啊是非常的主啊能够到位的。主啊，他们在征战的时候，主啊就加添给他们的同工每一个弟兄姐妹在那里的一个主啊取劳的恩膏，主啊是能够在那里把主啊你的心意伸出来，主啊就。祝福你在他们身上的心意，主啊，当他们愿意推进付代价的时候，主啊，就让他们看见果效，主啊，愿你使他们能够主啊在你的面前主啊蒙恩，主啊能够好像主啊是披戴着主啊你的恩膏，主啊你的圣洁，你的尊贵，主啊你的同在，主啊是厚厚的在那里，主啊就愿你来祝福他们一切的工作，主啊他们所触及的人，主啊所触及的事工，主啊所触及到的区域，主啊就愿你祝福他们一切的工作，主啊在你的面前，主啊他们是这样的尽心，主啊是那样的，主啊使你的心得满足，主啊他们常常的使你感受到主啊那个主啊真实的爱，主啊是主啊你所喜悦的，主啊赞美你。
当我听到我们的团队在台湾唱美国国歌庆祝美国的国庆，我就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完全拥抱认同了这个国家。事实上不管你怎么想，可能以后你的世世代代都会在这里居住，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要为我们所在的地方祷告，而且我相信上帝会照着他的话，他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要相信你的祷告是有果效的，要相信，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相信这不是给某一些人， No， 我们每一个人，既然神把你带到这个教会，既然这个教会是发电厂，那么我们就一起发电吧。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习，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心，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然你君王，我们欢迎你。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习，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然的君王，我们欢迎你。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习，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灵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
让大家一起同声开口，为这个城市，为这个国家求平安。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你怜悯我们，看我们堕落到什么程度。主啊，怜悯怜悯怜悯，求你的怜悯洗净我们的罪，求你再给我们机会。主啊，让我们在性方面，在道德方面，主啊，在自以为义方面，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悔改归向你。主啊，我仰望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我们羞辱你的名，主啊，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洗净这个国家得罪你的罪。主啊，洗净你的教会，洗净你的教会。主啊，你的教会在这里没有做，没有做光，没有成为盐。主啊，洗净你的教会。主啊，再给我们机会，鼓励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平安，我们向你求平安，为这个国家求平安。主，你知道他现在是往完全不平安的路上堕落下去。我的主啊，我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正像你要我们所做的。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国家向你求平安。我们想到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要住在这里，主啊，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看我们留给他们什么样的产业。主啊，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洁净洁净。主啊，我欢迎你回到这里来，我欢迎你回到这个国家，我求你怜悯。因这先生先生他们开创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向你的心意，主啊，我就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主啊，教导我们祷告，赐给我们信心，主让我们相信我们祷告你正在全听，你闭睁眼看，你闭侧耳听。主啊，我们仰望你，我欢迎你回到我们的中间，回到这个国家，你再来掌权。主啊，你在最高法院掌权，你在最高法院掌权，你在学校教育部门掌权。主啊，我们仰望你，兴起一些真正爱你的人，兴起一些真正爱你的人。主啊，让他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治理，来治理这个国家。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我们求你，我们求你。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 生命，复兴这一全然的计划，不能怀疑你。
主啊，是的，我们欢迎你，主啊，我们要宣告说，美国是欢迎我们这一位神的国家。主啊，我也记得，主啊，在好几年前有一次我们还在旧的地方的时候，你带领我们祷告会，主啊，到楼上去，在楼上，在黑暗的里面，但是我们站在那个楼上，对着四面来发声，对着亚特兰大四面来发声。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这地的亮光。主啊，我们真的是相信今天这个礼拜就是承接这个 prophetic 这个应许的时候。主啊，你把我们带进到新堂里面，这个礼拜我们读历代志，我们读到所罗门王在献殿的时候所做的祷告，他说我们若是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移你的我们的恶行，主啊，你就要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当然这句话就是这样子告，就是这样子讲的。主啊，当我们愿意转离我们的恶行，愿意来为国家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说你要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主啊，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教会。主啊，我们要成为发电厂，用祷告来托住这个城市，祷告来托住这个国家。我们相信我们是做光做盐的一群。哈利路亚，主啊，所以我要为我的弟兄姐妹们祷告，让我们有信心。是的，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国家来，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个城市祷告，使得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大家都可以平安的过日子。主啊，我相信你，相信你，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主啊，没有一个人是懒惰是懈怠的，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跪下祷告寻求你的面。主啊，我们自卑，自卑自己，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我们看重你在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在你的国度里面所托付给我们的位分，让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让这个国家不只是再度的强大起来，而是要再度的伟大起来，再度的用你以你为神来立国，恢复到我们的祖先创造这个国家的时候所要带领这个国家所走的道路。我们宣告美国要再度伟大起来，而且耶和华的国要在全世界都伟大起来。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